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Mike 老师啊，刘勇先生。Mike 您好。
丁山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Mike 老师，我们来聊一聊刚才那三个例子吧，可能您还会加入更多的生命故事啊，来跟大家延展聊天。比方说那个养女的故事。
对，那我们从对，我们从每个故事，我们要从两个层面上来说，一个是说我们在生活中的对大多数人来说的这样的一个解决问题的这种方法。那另一个呢，我会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因为从很多事情来说，在一个同一个层面是解决不了这个层面的问题的，这句话是爱因斯坦说的。那只有你上了一个更高的层面，才能解决下面这个层面的问题啊。那就我们说从普通的角度来说，比如说第一个那个那个例子吧，就是一个被亲生母亲卖给别人做养女的这样的他的经历上来说，然后跟他对应的呢，就是你说的是一个这个幸福的一个女人，对吧？然后呢，但是他也觉得他的母亲不爱他。对吧，这是两个你们认为是一个就已经很幸福，一个觉得你在你们外人看来一个已经很幸福了，对不对？一个不幸福，但是他们两个共同的点都觉得自己的母亲不爱自己，甚至自己的养父母在伤害自己，对吧？对自己有十几年的这样的一种精神上的啊，身体上的这种伤害。那这种心态和这种东西是让你们觉得很吃惊，对不对？明明两个应该可能这个被伤害的有这种心态很正常，那个幸福的女生应该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为什么他们也会有？那这里面的核心的点就是我们对爱的这种索取和这种诉求，就是我们总希望我们的母亲爱我们，希望她爱我们是无条件的啊，希望她也是一个啊像圣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那当她做的不够的时候，或者做的不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她不配做母亲，甚至没有资格做母亲，因为她做的不够好，没有做到我们说的那种无条件的爱，那种啊慈母那样的事情。那这里头其实我想大家就有一个怎么说对别人的一种那种要求啊是不合理的，因为她是母亲，但是她也是一个当年也是一个二十几岁的一个女生，她也是第一次做母亲，她也没有人教过她应该怎么做母亲，也没有上过一个课母亲应该怎么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便上过了，我们用这种一个抽象出来的一个母亲的一个概念来要求一个普通人，就像你把一个佛祖的对佛的这种要求放在一个普通人身上，说你应该像佛祖这样来对待别人，你应该像菩萨一样来对待别人，那怎么可能？因为你那个东西本来就是你抽象出来的，它并不具备一个具体的事情，对不对？那如果你要看一个具体的菩萨，比如说你看观世音菩萨，看普贤菩萨，你看任何一个具体的菩萨，你看他的人生经历，对吧？你不要把它抽象出来，你不要把菩萨这两个字给它抽象化，你具体化某一个菩萨啊，我们就说济公菩萨，大家都知道济公吧，那济公也是菩萨，那济公菩萨的事情你能接受吗？你能认可吗？你一旦看电视剧你哈哈一笑，如果济公菩萨就是你的亲人呢？如果济公菩萨是你老公呢？你能接受这样的人在你身边吗？成天不洗澡还搓的泥，到时候搓的泥丸给别人吃，
听起来就有点想笑了。要是真是我老公，
对对，
我可能就笑不出来了，
是不是？就是你看电视剧你觉得哇有本长演的好好呀，这个就演活了，那你真正生活中这个他是菩萨吗？他是菩萨呀，对不对？那你能接受吗？你接受不了，对不对？你说啊，那济公是一个，那我告诉你另外一个现实，很多人不接受的或者不理解的，在佛经里头有本经叫《维摩诘经》，《维摩诘经》里头有一段话，原话我就不说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吗？菩萨大部分的工作岗位在哪里？都在风月场所。如果菩萨转世做人，他要行他的菩萨道，你知道他去哪里吗？他都去风月场所。那如果这样的女生她是菩萨，你愿意娶她？你娶一个菩萨回家做老婆吗？你愿意去风月场所娶一个小姐回家做老婆吗？你肯定万万不能接受的，对不对？所以说 菩萨是一个很伟大的这样的一个抽象的东西，但是具体到某一个菩萨身上，他的行为你是接受不了的。
其实茶花女就是个菩萨呀，可是亚蒙的爸爸就是不能接受他呀，
对不对？
他也喜欢他，但他就不能接受他呀。
对啊，你包括魂断蓝桥，对不对？他自我了断了，
对呀，
对吧？
就是
啊，你说他做错什么了，对不对？在战争年代，她老公死了，
啊，
男朋友死了，没有人了，她自己为了生活，她得生活，
她是为了活下去才这么做的。其实更显现她的她对她的情之情爱之美之专注之纯粹。
她，啊，宁肯失去自己的生命，她也不想让她老公蒙羞啊，让她老公的被玷污啊。
对，
对不对？他就宁可自己去死啊。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是不应该的，在这个时候，但是我们不说这个事情，我们就说，在生命中，你的母亲其实就是你的菩萨，你的那个养父母其实也是你的菩萨，只是你认知不到而已。
可是，
因为他当他具化到一个具体人身上的时候，
对他来讲，他很难接受啊。对他来讲，他很难接受哎。
是的，我就说这个层面嘛，就我举个例子来说，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对不对？嗯，我们说问题解决方法，对吧？解决方法就是我让你去爱你的母亲，你是做不到的；我让你去感激她，那你是做不到的，对吧？你不骂我就算好的了。那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你只有去做更大的事情，你只有跳出这个层面上。你要明白，在你的人生中，不论前面的女生就是那个被卖掉的那个女生，还是后面那个女生家境特别好，但是她觉得得不到母亲爱的女生，她们都有一个心态，就是不是，她们都应该有一个心态，就是我要不论我的生活怎么样，我带着痛，带着伤，带着原生家庭的痛苦，我要不要做事情，我要不要好好活，我还是在那个里头出不来，那不就是祥林嫂吗？我们天天笑话人家祥林嫂啊，天天跟人家讲，哎呀，我不知道秋天有狼啊，怎么怎么着？那你们这些人不都是祥林嫂吗？你难道没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了吗？难道带着伤、带着痛，我们就不能做事情了吗？那我就问你，乔布斯他的原生家庭痛苦不痛苦？
对呀，
他恨不恨他的母亲？他到死都没有原谅他的母亲。
嗯，他也是养子嘛，嗯。
对不对？他的生母，
啊，
他一直都没有原谅，他没有给过他生母任何的这个原谅的这种，就是这种表示或者什么什么，甚至都不见他。
是啊，
他有一次甚至都决定要见他了，但是要再见他的那前一刻，他又决定不见他了。
对，
他还是过不去心里那个坎，对不对？
对，他不认识 Mike 嘛，他要是认识 Mike 老师就没事了。
对，但是
海滨老师等等老师们，救命啊！
但是我们从他的发展来说，是不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人生的，我们认为这种错配的安排，甚至是不好的安排，才会导致他后面有他传奇的一生？就这么阴差阳错呀？那你从更高的角度来说，那他的生母是做对了呢，还是做错了呢 ？Who knows？
对呀，
你是要一个平凡的乔布斯，
没有办法，
像一个普通的美国人过普通的一辈子，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母亲没有把他遗弃，等等等等等，还是要一个现在这样的一个成为万人瞩目的、成为教父这样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教科书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传奇人物呢？你要哪个 Jobs？
问题是，我们面前有两条路，我们走了其中的一条，我们永远不知道走另外一条会怎么样。因此呢，如果他让，如果他
对
他在他生母那儿，谁能有把握他就不会成为后来的乔布斯呢？
对，那我们就是这样会说，就都是既要又要嘛，都是我们的心态。假设这两个不能选择，只能选一条路，我问你，你选哪条路？
那要看我高兴。
对，比如说你是乔布斯，假设现在你化身乔布斯了，乔布斯上阵了。如果你是乔布斯，现在两条路已经很清楚了，你的高我已经告诉你了，就这两条路，你不能兼得，你只能选一条。一个普通的美国小孩，在普通的母亲的关爱下长大，过幸福的一生，但是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人 ，nobody， Mr. Nobody， 没人认识你，啊，在美国叫乔布斯的人多如牛毛，对不对？
嗯，
乔布斯、史蒂夫那个名字简直冲普通到再普通。
对呀，
还是做一个现在今天这样的苹果公司的创始人，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就问你，你现在必须得选择这两条路，你要哪个？
对呀，绝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做一个充满创造力的乔布斯啊。
对呀，你是改变人类的呀，你是因为没有你就没有 iPhone 啊，没有你就没有苹果公司，没有你，你 iPhone 改变了多少人的世界呀？
是啊，
你是在做改变世界的那个人呢。那你前面受的这些苦、受的这些委屈又算什么呢？
好值哦，
对不对？
嗯，
这就是人生给你最好的安排啊。
那可麦，从这个你从这个角度切入的话，你从这个角度切入的话，也就是说你觉得人生如果没有痛苦，就不会有出类拔萃的机缘，还是说
不是不是
没有痛苦？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一定要经受痛苦或者一定要怎样，很多人不经受痛苦，幸福的家庭有很多出类拔萃的人呢、啊，就是很优秀的人也是这样子的。
对呀，那你怎么知道如果他妈没有遗弃他的话，他不会成为同样的乔布，同样的他可能不叫，我不知道他养 job 是养父母的姓还是亲生父母的姓，不过不论如何很可能是养父母的姓，不过不论如何啊，
嗯，
谁能说他如果他母亲没有遗弃他，他就一定不可能成为一个充满创造力的年轻人呢？
对，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犹豫的问题，所以他选择不了的问题，他就想都想要的问题。那我就告诉你一个答案，答案是什么？
嗯，
就是你当下的生活已经是你最好的生活了，你当下的生活是你能得到的已经是最好的了，没有更好的了，就是你的宇宙经过超级的量子计算算出了结果，从他的更高的维度角度来看，现在的给你的这个生活已经是最好最好最好的了，如果你不要这个，那你就什么都没有。
嗯，
对不对？你最好接受它， you'd better take it， 你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你说我不接受，我是可以，你可以通过你个人的练习，刚才说的像了凡四训一样，你可以逆天改命，你可以我命由我不由天，但是前提你得到了那个状态啊，不是不可以，可以没有问题，但是在前提在你逆天改命之前，了凡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承认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问题，对不对？了凡说他不赖别人，赖我，对不对？我为什么没有子嗣？因为我这个人性格不好，我这人跟人家争论，我这人这个小肚鸡肠，我这人每次争论还必须要赢，不赢都不行。
可是没有子嗣的人好多，
常坐不思，就是长思不睡。
没有子嗣有好多原因呢、啊、有的人是因为他不想那个牵连，他想要全心全意为世人服务呢，所以他不要有后代。所以什么理由都有，什么原因都有。
上来说，
了凡是这么说的吗？
他没有说、嗯，他没有说是我的命运不好，老天为什么对我不公？
哦，
他会说，他没有赖任何别人，他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这是我了凡这人品太差了，对不对？我就活该没有子嗣，能听懂吗？这是最大的区别。
听不懂，因为这句话会让
你
会让
你讲这三个故事，
嗯，
这三个故事的主人公哪一个是把这个责任自己扛在自己身上的？他都在赖别人，赖自己的养父母，赖自己的父母，赖这个赖那个，能懂我的意思吗？
嗯，
这是最大的区别。
这个是，对，是，
对吧？所以说，我就刚才说的，这是刚才说的这个问题的第一个问题的解嘛，就是我们要不要带着伤痛，带着原生家庭，带着东西，我刚才给大家讲了一个点，就这已经是最好的了，你最好接受它。为什么？你只有这种心态，你才能转变过来。对吧？那好，那已经是最好了。那我们要不要再做，在这种前提下做一些由于世界、由于人类，或者是由于自己的事情？我们要不要带着伤痛去生活？还是一定要把伤痛要疗愈好了再去生活？
边生活，
很多人就
边走着瞧。
对呀、啊。
嗯，
你就去过生活、啊、你好好过更好的，你看明天啊，看未来啊，为啥总盯着过去这点事儿呢？你就没有别的更重要意义的事情去做了吗？你的人生就非要去把过去你父母把你卖掉的事情，你非要把它扭转过来啊，变成一个爱你的父母，不把你卖掉的父母，或者刚才说的那个不对弟弟好的父母，只对你好的父母，或者一个公平的像圣母一样的把爱平均分成两份，50%/50%不偏不倚的父母。你的父母不是圣人呐、啊，你的父母不是此菩萨，就我前面讲的例子，你的父母就算是个真的菩萨，他显现到这个人世间，你觉得他应该照顾你弟弟还是照顾你？你有什么需要照顾的？你已经宇宙把最好的东西给你了，你是一个不需要照顾的小孩，你不应该觉得幸福吗？你弟弟天生就是一个脑子要隔半年就要开一次刀的人，他多痛苦，他又是发育迟缓，什么？难道如果你父母是真的菩萨，他不应该照顾你的弟弟吗？
是啊，
你又不需要照顾你已经很好的孩子呀。
是啊，
你甚至应该去照顾你的弟弟啊。
是啊，
可是我们人不这么想问题啊， 我们只想自己没有得到的东西，我父母不够爱我，爱我的弟弟更多一些，对不对？
嗯
嗯，所以说我就说三件事情。第一个，带着伤带着痛，我们一定要奔跑，一定要去生活，一定要拥抱生活，感恩生活，热爱生活。不能说我们身上有伤有痛我们就痛恨生活，我们就咒骂生活，我们就啊心中升起了愤恨。一旦升起愤恨，你的生活就一团糟，就不可能有好的结果。所以说不论生活给你的是伤还是痛，你要做的是什么？永远感恩感激生活。这个感恩之心啊永远长存。为什么？因为你现在的生活，你觉得是痛，你觉得是伤，已经是最好的生活。就像乔布斯，他的生母把他遗弃了，对吧？给他找了个寄养家庭，寄养家庭也不是很有钱，还是很普通很普通的家庭，连他上大学都供不起。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父母或者他的亲生父母是不是对他也不够好？但是这对乔布斯来说就是他的最好的人生安排，没有更好。你能设计一个比乔布斯还精彩的人生吗？有吗？没有。
那这个不是还是比较吗？那他有他的精彩，别人有别人的精彩呀。
对呀、啊，
我
就说
我找
同样的道理，每个人乔布斯带着自己的伤痛创造了自己的精彩，那其他人每个人是不是也是一样啊？对吧？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没有必要去天天去疗愈自己的伤痛啊，去非要去把自己跟母亲这个坎儿非要过去才能去开始开创一番事业，这个坎儿过不去我就不做别的事情了。
嗯，
对吧？所以说这是第一点，大家要明白你现在的生活已经是最好的，这能够让你化解很多问题。你说我不信，我不接受，我不认可，我觉得我值得更好的生活，对不对？你值得过更好的生活，我值得过更好的生活，我为什么要这样？对吧？那我们都知道这本书你值得更好生活，人家作者给了我们三个方法四个方法，人家怎么做的，对不对？第一件事情就要感激 appreciate，对吧？没错错吧？你翻到那本书第一个，对吧？四个工具第一个不就是感激吗？你跟我说的是一样的。为什么要感激？为什么要感激？很多人说啊，他那他作者也怕你感激不了啊，因为他知道你对这个人的愤恨啊是改变不了的。那作者就告诉你一个办法，说：哎呀，你觉得这些都是假的，这些都是在演电影的。那他这个演员是你请来的，他配合你演一个凶狠的养父母，一个不爱你的亲生父母，这些演员都是你请来的，你要。赞美自己的创造力，赞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编剧能力，把这个大戏演出来，这么活生生的，用这种角度来感激自己。为什么？因为作者知道让你感激你的父母你是感激不出来的，他就让你感激这个。但是不论感激什么，哪怕感激你的父母，那当然是最好的。如果你感激不了，哪怕感激你创造的这样的一个演员，这样的一个剧本，这样的一个人间活宝剧，或者你感激一朵花一个草，或者感激你对你施以好意的那些善良的人们，不论你感激谁，只要你心中升起感激的这种情绪就对了。
嗯
啊，甚至你不需要感激任何人，就像我们那个修兰博士说的那四句话，对不对？
嗯哼，是。
对不起，谢谢你，请原谅，我爱你，不需要感激任何人，他没有任何对象，他只是说谢谢你，对不起，请原谅，我爱你，他的生活就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大家要明白这里面的宇宙的原则，不需要感激具体人，如果你生不起对这个人的感激，你就升起对别人的感激就行了。就像我给大家讲过一例，在我们的课堂上有一个人把杀害他亲生母亲的凶手他都原谅了。
哇哦，
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他母亲在上学的路上，别人说：“哎，走走走，咱们去看有个新鲜事儿，有一个漂亮的女生被别人杀害了，还被就是那种啊，被有那种性侵的现场，对不对？”那在当年啊，他也看热闹去看，他挤过去，他那时候才十岁还是九岁，他挤过人群，挤到之前看躺在那个中间没有穿衣服的女性，被杀害的女性是他的母亲。
天哪！
你能享受这种痛苦对一个孩子是多么的重大？他今后这几十年三十多年他无法，他想的他所有的奋斗的动力都是去找到这个凶手，去把他绳之于法，甚至亲手把他处死啊！他所有的动力，他赚钱，他努力，他生活都是为了这个。但是他自己也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这种仇恨，这种愤怒，这种恨让他整个的人，他的背都是直不起来的。
嗯
啊，他虽然青壮年，他的背，他们那个伤，那个愤怒仇恨压着他直不起腰来，他觉得全世界都看不起他。为什么你不能为你的母亲报仇？为什么你找不到这个凶手？
好大的痛苦跟负担呢、哦嗯、
无法接受。直到他上了我们的课，你知道吗，他在课堂上他泪流满面，他要求发言，我们说那你就发言，他自己讲了，亲口讲，他说这个故事我以前没跟别人讲过，因为我觉得我讲不出口，但我今天不仅要讲这个故事，他说我今天要对着那个凶手说，如果你今天站在我面前，我原谅你，我不会恨你，我反而会爱你。就这个东西是需要你练习，需要你去要么上各种各样的课，或者通过各种练习才能达到的，让别人来，你自己开解不了，让别人通过练习的方式让你升起这种感悟之心，感激之心的。
嗯，
所以说你如果能跳出来当然最好，你听了这个广播你跳，如果跳不出来，那你可以找找你身边的身心灵的这些老师，或者这些疗愈的这些疗愈师或者什么，能够帮你化解这个东西。但是就算如果不能化解，就我说他说的第一条，带着伤痛要去做事情，对吧？第二个就是你要做一个，不要在这个层面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他已经不爱你，或者他就算真的不爱你了，那你非要去解决他干嘛呢？对吧，这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对不对？虽然我们有能力可以改变事实，改变历史，我们不管它，我们就说我们难道不应该看更好的未来，而且一定要在纠缠在过去的伤痛中吗？对不对？
对呀。
可是我们人不是这样啊，他为自己的不作为，为自己的东西，他在找各种借口。我之所以没有做更大的事情，我之所以不能成为乔布斯，是因为我没有他那样的条件，我不具备那东西，因为我的原生家庭不幸福，因为我从小被父母给抛弃了，因为我父母爱我弟弟不爱我，等等等等等等。因为如果我是一个具备一个幸福的家庭，圆满的生活，幸福的童年，我的生活就是不一样。你明白吗？就是每个人在给自己找借口，为自己没有去奋起而挑战，没有过他精彩的一生，他在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而那些真正的活出来的人，他不找任何理由，他带着伤，那种重重的伤，那种致命的伤，他依然往前冲。就像一个人，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几句话，他说我就算倒下，我也是往前倒下，我不会往后倒下，我也会扑向前，我就算死，我也是死冲前的方向，我也知道打死我的是什么，伤害我的是什么，让我倒下的东西是什么，我哪怕触碰到他，他把我打倒了，我也知道我触碰的是个什么东西，而我绝对不会退缩，退到后面被逼到一个角落里，最后把自己逼到没有走投无路的状态。这就是一个人的心态的问题，对吧？所以说我们不要做祥林嫂，我们每个人都有伤，都有痛，每个人都遍体鳞伤，但是每个人有其实是刀枪不入，金刚不坏之躯。我们觉得受伤，是我们自己在自导自演这样的一出啊，自我怎么说救赎的这样的一个戏，就把自己置在一个置于一个很不好不利的地位，让我们自由这个奋起而反抗啊，能够咸鱼翻身的这种人生励志故事，我们在演这个故事而已。我们前面那些人生的不好经历，只是为了凸显这个故事后面的先抑后扬的那个扬，让你能够更有一个对比啊，这个。没有别的意义，就是这个意义。那你把那个人家为了先抑后扬这个意义，为了故事的铺垫，给你设计一个非常不好的人生的前端，是为了让你后面的人生更精彩，给一个强烈的对比。结果你倒好吧，前面这个给你先抑的这个故事安排，把它当做你的人生的主线，你非要说我不要这个意义，我要把这个意义改变啊，我不要被抑制，把这个抑制我的东西给它改变，我的人生要一直激扬向上，我不需要有任何抑制我的东西，我要改变他，我不服，这就是普通人的感觉。对，所以说可能我说的对大多数人来说，他觉得我生不起这种心力来，我没有这种那个动力，对不对？我就还是陷在这个父母的这种对不爱自己的情绪当中去，那可以啊，那这是大部分的人一生就是在这样中啊，就这样度过了，就是已经老天给你安排了一个菩萨在你身边，你看不见啊。哪一个父母不是你的再生的父这个什么这个你的菩萨在世啊？我们经常会说父母啊，身边的人就是你的菩萨呀，可是我们看不见他呀，我们恨他，我们恨这个菩萨，那没有办法呀。
是，
所以说，
哇哦，是，
心态改变很重要。
是，改变心态很重要。其实我们改变心态，最先得到福利的是我们自己嘛，哈。好，非常谢谢Mike 老师，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听众朋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Mike 老师刘勇先生。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再度的问候大家好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麦克老师。麦克老师，刚刚您说的这一切啊，都是人生的选择吗？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我们来之前呢，就一切都已经选择好了，我们要怎么样做人，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路，我们要什么样的性格，我们要选择，比方说我要活在阳光、幸福、快乐、安心、宁静、安详之中啊。那一旦选择习惯成自然了以后，也就不用选择了呀。如果我本身就是爱，那我的生活就充满了爱；如果我本身就是阳光，那我的生活就充满了阳光，你我他都是一样的嘛。所以我们本身就是自然而然的大自在，全然允许，完美目光，一切都爱，一切都美的话，那日子就好得不得了。那到底这个，比方说苏东坡说世皆前定哈，谁弱又谁强呢？那更不用说那个南亩耕东山沃，世态人情经历多，闲将往事思量过，闲的是他，余的是我，争什么？那你说这一切啊，人生你可以延展一下吗？
对，这就是很多人他不理解，到我们到底是不是有一个宿命的东西，然后有没有一个人生蓝图。
嗯哼，
就我们来到这一世是不是已经定好的东西，那我如果是定好的话，那我还有没有自由意志，还能不能改变，我是不是就照本宣科的去生活。那这一点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误解，就是它是，就我们在三维世界里头，我们想要的东西呢，就是一个答案，要么是对，要么是错，要么是黑，要么是白，啊，这是我们习惯于这种答案。它要么我的人生是命定的，要么的人生就是完全是由我不由天的，自由决定的。其实呢，我们的人生呢，比这个要有意思的多，要好玩的多，也要复杂的多。它既是啊，有命定的部分，它也有你自主的部分。那命定是什么呢？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假设我们今天啊往生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了，对吧？不论什么原因往生的，那往生以后呢，我们要经历一个阶段，就是要回顾你这一生啊。就像我们有的人不往生，我们有时候晚上躺在床上也经常会回顾自己的前半生的这样的人生经历。当我们回顾的时候，我们都会自然而然的形成一种心理的感受，说如果我能再活一次，如果我下一辈子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在二十几岁、十几岁，当我们在青春年少的时候，我们在遇到的时候，我一定会做这个选择而不做这个选择，对吧？这是很正常的想法。那好，那当你往生的时候，当你再来的时候，当你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去的往生往事的这样的一个总结和经验之后，你下一世你就做好了一个安排，我下一世要这么活，这么活，这么活，这么活。然后呢，你就邀请了跟你一块儿想去体验下一世人生的，就像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邀请一些伙伴一块儿玩，因为自己旅行也没有什么意思，对不对？有的人喜欢独自旅行，独自旅行他的乐趣有他的好，但是也有人喜欢一堆人的旅行，对不对？那我们就好像是一堆人的旅行。我们约了一些好朋友跟我们一起开启下一次的人生旅程的时候，但是我们都好约定，我们下一世啊，你做我的妻子，你做我的老爸，你做我的谁谁谁吧，等等，就是我们都约好，你做我的孩子啊，你做我的同事啊，我们都把剧本都排好啊。每个人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那个剧本杀或者那种话剧团的表演啊，就这个剧本商量好，像你每个人都是认领喜欢演这个角色才会演的，对不对？那好，我们商量好了开始演戏，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为了让这个戏的逼真，为了让这个戏出彩，我们就要忘记我们来的时候的这个剧本啊，忘记这个啊台词，忘记这个谁是谁啊，忘记这些角色的划定，我们就看在这种盲选或者盲演的前提下，把眼睛蒙上，把我们的这些东西剧本藏掉之后，我们还能不能演绎出我们来的时候的那种刻在我们骨子里面的这个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剧本。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听起来就很刺激，对吧？这个游戏我们是不是很想玩？想不想玩？想玩啊，
肯定想玩。
我们来这就是玩这个游戏的，
嗯，
对吧？游戏这听着都很刺激，对不对？
嗯，
就等于说丁山咱们十个好朋友写了个剧本，在剧本里演什么，但是我们把剧本又烧掉，然后把我们的记忆抹掉，打了一针药啊，喝
喝了个孟婆汤，说不要记住所有的东西，全部抹空，然后看我们能不能这十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在一个新的全新的文化历史背景时代的前提下，把这个剧本能够演得淋漓尽致，甚至超越了剧本的限制，比剧本还精彩，
可好玩了，
对不对？想着就好玩，我们来就玩这个的嘛。好，这就是我们的人生蓝图和剧本。也就是说，你在什么时间跟谁结婚，跟谁相遇，生意场上什么时候起，什么时候败，什么时候生意顺，什么时候生意不顺，都是已经安排好的，就像一个故事的剧情在这里面安排的。但是就像我们编剧一样，你是写一个剧本，写小说，你会在写剧本的时候写这个富家，他家境是家产几百万，还是家产几千万，还是家产几个亿？你会在意你在写小说的时候给这个富豪的身家多加几个零，还是少加几个零吗？那对你来说无所谓，只是他的身份是一个有钱人，他是个富豪就可以了。如果为了剧情的需要，那可能是一个全球型的商业领袖，那可能他的个人资产要多一些，对吧？
是啊，
因为这是剧情啊，你并不会在意。如果说啊，写完这个剧情，你自己要去演这个富豪，那你肯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多写几个零，那我的人生不就在剧本里不就更幸福吗？可是你作为作家，你知道这是个剧本，多写几个零，少写几个零，对这个剧本的演出，对这个情感，对这个情节的推进，对这种剧情的高潮，不是关键和决定性的因素啊。但有的时候是啊，但大部分时候它不是，它只是剧情需要，这个大家能理解吧？这是这么一个点。所以说他不会很 care 具体的这个起起落落，生意的好和坏，是剧情的需要。
嗯哼，
那他看什么？那你到这里来演什么？看什么？看的就是在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剧情发生在你身上，你是以一种什么心态来对待他的？你是怎么看待他的？你是用什么的心态来处理他的？就比如说生意失败，你是更激发起你的斗志，还是你是萎靡不振了？同样的事情，对吧？婚姻亮起了红灯，你是奋起而改变，或者开始了一个新的人生，或者是就把旧的感情重新修复，认识到自己的问题，都是可以的。而是说破罐子破摔，就此就不管了，都是由你决定的，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决定就是来你这一世要演的，你的这个心态问题，你的心境。就刚才节目一开始，那丁山在两个小时以前最开始说的这个心境决定了一切，你的心境决定你生活的情境。他就是想看给你不同的剧情，你的心境是怎样的，是不是只有给你顺的剧情你才会哈哈笑，给你不顺的剧情你就愁眉苦脸，那你是玩不起吗？你这个人，对吧？就像我玩剧本杀，你给你剧本杀里有一个剧情就是你不喜欢，你整个就急眼了吗？就翻脸了吗？说我不演这个剧情了，我不演了，为什么让我演这个收集包？为什么让我演一个养女？为什么让我演一个青楼女子？还要去卖笑，我不演了。那就是你玩不起嘛，你不会玩啊，你不知道这是个游戏，你不觉得你不没有体会到游戏的乐趣啊，你玩当真了。人家都玩得哈哈笑，都玩得很开心，你就翻脸了，你说我不玩了，对吧？那你下次回去死了以后，百年以后，你不是还会再玩吗？对吧？你还得找一批人跟你玩吗？不，如果你老不玩的话，那下次跟你玩的人就少了。为什么？你玩到一半你就撤了，你要么自杀了，要么投河了，要么你就躺倒了，萎靡不振了。那本来大家一个轰轰烈烈的游戏，被你因为你的加入，就少了很多乐趣，对不对？少了一共就十个人，就少了一个，就剩九个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的心态就是我刚才说的，到底有没有有定命？能不能改？能改。等你回到了剧本，你是变成作家的身份，你就能改。而你现在是个演员的身份，你改不了。演员能改剧本吗？改不了。演员改不了剧本，但演员能干什么？演员能把这个决定把这个剧演得好还是不好，用什么样的心境、什么样的心态去演？我们要论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你要把演员做到极致，你要做好你的演员的本分，该做的事情，用充沛的感情去演每一出戏。如果你是个好演员，你应该珍惜老天给你演戏的机会，给你这个舞台能让你演，不论演的是一个 啊痛哭流涕的一个养女，还是演的一个富家小姐？
肯定有人会问，
只是一个角色而已。
肯定有人会问，那我不喜欢这个角色呀，我不想演这场戏啊。
对啊，就是说不想这场戏的怎么办呢？首先感激导演给你这出戏演戏的机会，感激编剧给你写的这个角色。
我都不喜欢这个剧本了，我还感激啥？
对，这你必须得先感激，这是一个悖论。你不感激就没有下一次演出了。如果你在生活中想想，这个演员天天骂编剧骂导演，说什么玩意儿破剧，什么角色怎么让我演这个，下次哪个剧组哪个导演敢让你
再找
你
演
戏啊？
对对对，
就没戏了，你就没戏了。你只有感激，你说哎呀，这个感激导演，感激给我机会让我演这个戏，哎呦真的感激你，只是我真的演不来这个戏，这个戏啊有点太苦了，超出我的心理承受能力范围之外了，对不对？我本来以为我能演好，对吧？我来之前是这么想的，可是我发现真的不行啊，能不能拜托你咱们换一个剧本，对不对？给我换一个角色可不可以？可以吗？可以啊，前提是你得先感激，这是所有事情的秘诀。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他说我为什么要感激，我已经不喜欢了，我想换角色了，我为什么要感激他？对不起，只要你不感激就没有机会换角色，你会把这个角色一直演到死啊。如果你是导演嘛，你会怎么样嘛？对不对？一样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说我不强行换角色，我强行罢演，我自杀行不行？可以啊，你自杀你不演，那下次导演说那你就这种演员咱别用了啊，演到半截就跑了，对不对？也不打招呼就直接下场了，对吧？那舞台上你这从后台就溜走的人，那下次就不给你拍戏了嘛，对吧？所以说咱们中国古代都说这种自杀的人会进入一个叫往生城的地方，在这里面你会沉寂啊很多劫都不得传投生转世，他是为了吓唬你，但是大概的意思差不多，就是下次就不想给你演了，那些想给你配戏的人都不想给你配戏了啊，这样来说大家懂了吧？所以说我们的命是什么？就是我们来的时候我们自己设定的剧本。你说这剧本谁设定的？为什么这个剧本我不想演？这是你自己选的剧本呐。
很多人肯定会说你乱说，我怎么会选这么烂的剧本？肯定很多人有这样的感觉。
对，就是他没有看到剧本中的那种闪光的地方，他没有看到他里面的这种啊最好的这种安排。为什么？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一切已经是你自己死了以后回顾你一生甚至往生往世所有的经验之后你自己亲手写了一个最完美剧本了。
可麦克老师，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学习身心灵的人都了解是这样的，但是没有机会学习身心灵或者还没有开始有机会学习身心灵的这些人，他很难接受啊。我们说父母是我们自己选的，他说你是脑子有毛病吗？你说父母是你自己选的，你选得了吗？你他们会这样想的，很多人会这样想的，您怎么说？
对，然后他就会说我不认可呀、那、
就是啊、
没关系，但是我们不可能让每个人都认可我们的观点嘛，或者都接受我们的观点，我们接受他的不认可，也接受他的批评啊意见啊或者是这种反对啊都可以的，没有关系，这也是他人生剧本中的一部分嘛，他就是演这样的一个剧本嘛。演一个就是不接受这种不接受这种观点的人，对吧？演一个普通的非常有大众认知的主流观点的人很正常的。
是
大部分都选的这个剧本嘛，这个剧本比较正常嘛，所以说也很有挑战性，对不对？
是。
那就像我们的佛祖也是一样，他也是经历这个剧本啊。
是啊。
他就做一个普通的王子啊，他也没有想过要去做什么事情啊，开悟啊，对不对？
是啊。
那他就是他也不想成为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人，对不对？那到了事情的安排，剧本就按照开始，他到时候就启动了，齿轮就开始转动了，对不对？
是。
对吧？当时。给他算命的那个人，就是给这个佛祖算命的人说，这个人要么成为一个伟大的国王，要么就成为一个就是引领世人觉醒的这么一个这个导师，这么一个尊者，对吧？两条路都是可能的，并不是说你只能成为释迦摩尼，对不对？你不能成为悉达多什么乔达摩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成为一个一代明君，对不对？不是啊，你也可以成为一代明君啊，但是你也可以成为这种可能性都有，对不对？这是你的命运的剧本的安排，对吧？结果他就是就是这样子，说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子。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不是身心灵的学习者，你可以完全不接受这些观点，完全不认可都没有问题，但是 我今天把这个话讲在这里，你可以自己的品味一下自己。如果你是个年轻人，可能人生经历比较少，你没有什么资源可以品味的。如果你是人生有一些人生经历了，你可以仔细琢磨琢磨。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碰见一个人，你喜欢上他，他成为你的老公或者成为你的老婆，到底是因为什么呢？你仔细想想这个问题，你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你就明白了很多道理，对吧？有这么多的追求者，这么多的喜欢的人，为什么你这么多人就选择了他？是因为什么选择了他？你跟我说说因为什么。像当年佛祖问阿难，你为什么跟我学习啊？你为什么跟现在的伴侣过一辈子？因为什么呢？你告诉我因为什么，多追问几句你就明白了，对吧？
嗯哼。
所以说这些因为什么你自己去说，自己说，你可以把它说的很多，写的很多。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好玩的事情，你就把为什么我跟他在一起，你说的越多，写的越多，你自己把自己说的写的啊，你让别人去看，我告诉你他像什么，他就像个小说，你不信你试试。你会说啊，某年某月某日，我在一个什么啊操场上的阳光下碰见了一个男生，哇，他怎么样，或者在某种场合公司聚会怎么样，然后他就啊，就是打动了我，然后我们俩就四目相对，火花四射，等，你就写吧，反正你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反正不论你怎么写，剧情怎么安排，在旁人看来这就是一本小说。
是啊，
啊，
很好玩的，
那么多的巧合，那么多的离奇的经历，那么多的。就像琼瑶小说一样，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就爱上了他，我就是爱上他。这琼瑶小说不就全这么写的吗？对吧？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呐。
对呀、啊，这事情不就是这样子吗？你去非要为什么不知所起啊？他就这么命运安排呀、啊。
对呀、啊，你知道麦克，我老公跟我是在一个救国团的一个团队里面，就是在一个夏令营里面认识的啊、哦。
哇，
他是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他是没有，他是在香港出生，他8岁到美国来，在美国长大。然后我们俩同一年大学毕业，他到台湾去学中文。然后他去之前，因为他只会讲广东话，他不会讲国语嘛，不会讲普通话。那他不会讲国语怎么办呢？他就恶补，买一本书回来恶补，然后就会学一些绘画，就刚认识人的时候要跟人说什么，对不对？然后他遇到我，他一看到我的时候，他就一时就错乱了嘛，就忘记要应该讲什么才对，他就脱口而出一句很熟的这个从中文绘画书里面学来的话，他就跟我说，他看到我的名牌姓丁，然后别人也叫我啊丁，我那时候叫丁明华啊，丁这个丁那个的，他知道我姓丁，他就把他的帽子一脱给我鞠了个躬，然后他说了一句，他自己说他后来都很惊讶，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脱口而出，他说久违了丁小姐，有趣
吧？哇，好琼瑶啊！
对啊，我就问他，我说你从来没见过我，我们两个人从来没见过面，怎么会久违了呢？然后他就有点愣住了，然后他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可他好像懂了，他知道他讲错了，他就说久仰了丁小姐。我说我这个人名不见经传，天下没有人听过我的名字，你不可能久仰我呀。他又听不懂，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说
就把他的国学书在大脑里疯狂的翻。
他就说幸会，这样可以吗？那我就说可以啊，这14世纪的中国人说的话，因为现在中国人见面很少说幸会的。他就被我这样子，就是第一次见面，我也很少这样对任何人的。可是对他，我就很自然的，我就调侃他，然后又笑他的名字啊，又笑这个，又笑那个，我们就，你看莫名其妙吧。在他进我们营队之前，我那一队我是小组辅导员啊，我那一组有12个人，这11个人，其他11个人的名字我都觉得很正常很好，就我老公的名字，我就说这人好好笑，他叫这名字好好笑，其实他名字取得很好的，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很好笑。然后我一看他的名牌，他是这个人，我就开始笑了。
对，
然后我们两个，你看这
我一见你就笑，
对呀、啊，你说这种不可思议吧？然后我
对呀、啊，你看他一个名字有什么傻小子？咱们现在讲这不就花痴饭了吗？你看他家名牌，你都会笑，那是花痴吗？
对呀、啊，就太好笑了。所以你就说，这都是我就很相信，这都是夙业有缘，命中注定的。
人家那句久违了，人家没说错啊，人家累生累世给你久违了，在这个天上的话剧团里都排练好了，这一世要给你演夫妻的，人家怎么你怎么忘了、
啊就是啊、
林小姐你怎么忘了咱们的安排了，
太好笑了，真的是。然后他平常也很少跟人这样啊、连续这样说话，被人家调侃还继续说这样、
啊。
那我也很少这样去笑，我从来没有笑过第二个人的名字，我只有笑过他的名字。
嗯、
虽然后来觉得他的名字也很正常，我为什么觉得那么好笑，我也不知道。
嗯，
这就是一件充满了娱乐效果的事情。哎呀，
对啊，笑着笑着就笑在一起了，对不对？
对、啊、
很正常啊。
所以人生真的。好奇妙的、嗯、
奇妙极了、
嗯、
好玩极了，所以说哪有那么多痛苦啊，我们好玩还来不及呢，我们演戏还来不及呢，我们快乐还来不及呢，对不对？
就是啊，
就像我们前一阵就是一个小伙伴，我们就不能说人家的名字嘛，但是我就说小伙伴来向我求助嘛，然后他的姐姐得脑瘤，然后上次开到好了，然后这个过了半年多又复发了，得脑瘤嘛，然后他再跟我去说这些事情等等，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得跟我讲讲你的这个你的心路的这个过程和历程，因为之前从来他没跟我讲过，他从来不说，因为他觉得不好讲也不好说。那他后来就讲，哎，其实他是很幸福的一个，他是人生的，他们抽到的是人生最幸福的卡牌，但是他们给过成了人生最不幸的结果，这就是很多人的人生的写照。
哇哦，
这是非常前瞻的。他们对他们从我们就不说去哪里了，就从台南跑到了台中啊，跑到哪里，然后他遇到了一个大哥，然后大哥特别的喜欢他和认可他，然后他还带着他的一个姐妹妹还是姐姐我不知道啊，一起过来，然后他们两个都爱上了这个大哥，而且大哥也同时爱上了他们两个，他们三个人幸福的在一起生活，这在现在包括在古代都无法接受，这就是离经叛道，这简直就是无法忍受的生活，对不对？都这太离奇，关键是大哥还有家室啊。
嗯哼，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他们就会在这种自责，觉得对不起别人，在懊悔，在这种生活中他们过了一辈子，然后他们也没有各种力量感，然后他们对自己他既爱又评判又不能接纳啊，大哥也很拉扯，对不对？等等这些过程，但是他没有看到的是他们三个人的这种局面，这种格局其实突破了很多世俗的限制，他们如果在自己，他们也没有想破坏别人家庭，他们也没有要求大哥怎么怎么样要什么，对吧？但是他们如果三个人能把自己日子过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局面，就是这个事情在世间很少见。
对对对，
结果没有过好，那个姐姐或者妹妹也还吃，他们三个互相吃醋，就是他们就是他没有把爱
是
给滋养出来，反而变成了一个这种小爱，就是这个谁多跟谁说，就谁更爱谁什么
是，真不好意思，
结果这种愤怒这种情绪，因为是他是带着那个妹妹或者姐姐来的，
是麦克老师真是对不起，我同事已经进来接班了，我必须要结束节目了，不好意思，谢谢麦克老师啊，好，听众朋友拜拜。